大家好，两个星期以前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讲到一点自己的软弱，感谢主，已经有帮助来了。我估计自己退休以后，可能心情所接到的帮助，让我会变成一个大娃娃，一个老娃娃。今天主日学以后，有弟兄跟我说，干脆你搬到我们家里去住吧。我一想，嚯，这可就热闹了，是吧？我心里边想，哈利路亚，感谢神。通过我们的教会，通过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之间互相帮助，把神的连续、神的恩惠，真正通过教会、通过弟兄姐妹，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引到每个人的心里。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试探忍不忍得了。试探主要是指的受试探，也会涉及到一点点试探别人。忍不忍得了，不，两个都回答完了，忍得了忍不了都说了，那到底忍得了忍不了呢？一会儿我们来讨论讨论，来思考思考，也可以联系到我们教会，联系到我们的家庭，联系到我们自己。我们选了几处经文，我们先来看这些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我来念。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边讲到了试探，试探以前讲到了软弱，在十六节里边讲到了帮助。这就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里边以软弱作为题目，以帮助作为题目，今天呢是以试探作为题目。下一处的经节，二章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也是希伯来书。接下一处，是雅各书一章的十二到十四节，我来念。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允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下一处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所能受的，必不叫你们所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哥林多前书最后一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里边这些经文里边提到了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在圣父的右边。他在世的时候，他自己道成肉身，是吧？他不，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受到人作为一个限制，他就会体会到我们所受到的我们的软弱。他也受过试探，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这里边呢，十六节呢就谈到了他在施恩宝座上就可以随时的对我们帮助，这个帮助是通过连续通过恩惠给我们的。这里边提到了，经文里面提到了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另外也提到了忍受试探是受苦的，另外也提到了试探，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另外也提到了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能够忍受得住，另外也说到了神是不试探人的，也提到了神是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是今天的几处要分享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圣经里边一部分的例子，对人被试探，人受试探。第一个例子是亚当和夏娃，大家记得在创世纪里边神是怎么跟亚当和夏娃说的，园子里边有很多果子可以拿着做食物，另外呢还有一棵生命树，另外呢还有一棵是分别善恶树，有的地方呢翻译成知识善恶的知，善恶的知识的树。你们园子里边什么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吃这一个树的话，果子的话就必定要死。当蛇是一个撒旦的替身来引诱夏娃和亚当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不一定死，吃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能和神一样来分别善恶。夏娃首先吃的，他很有兴趣，很有愿望要跟神像，能像神那样来分别善恶，他给亚当也吃了，亚当也吃了。这是一次的试探，亚当和夏娃没有忍得了这个诱惑。再举一个例子，是创世纪里边三十九章里边提到的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以后，在一个护卫长家里边做管家，护卫长非常的器重他，把整个家都交给他，约瑟长得也很好， 会长的妻子就动心了，约瑟不做，不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他最后说话了，他说啊，家里人没有人比我大的，这会长已经把整个家都交给我了，除了你以外，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做大恶来得罪神呢？大家熟悉这段经文的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会长的妻子贼喊捉贼，说约瑟心怀叫鬼胎，做了恶事，所以说呢，这样告他的，把这个约瑟呢告在他自己的丈夫面前，约瑟呢就被受冤的关到监狱里面去了。他这个试探，他忍住了，他没有像亚当夏娃那样，他的结果呢是到监狱里面去了，要受苦了。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十五章，红海过了以后啊，这个红海分开了，旱地里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队浩浩荡荡的过去了，刚刚过去正在庆祝这个米迪安的引着大家唱啊跳啊庆祝的，紧跟着没有水喝，那么以色列人开始就埋怨了，就闹了，就来试探摩西，试探耶和华，在旷野里边一共试探了十次。还有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三章里边，还记得那个火窑的故事吧？里边有一个王啊，但以理他们是被掳到了巴比伦来，他们有个王，哎呀，我怎么也记不住他的名字，现在总算记住了，他叫做尼布加尼撒。大家记得尼布加尼撒，他但以理给他解梦啊，就讲到了有梦里边有这样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呐、啊。他头啊上是金啊，再往下是银啊，再往下是铜啊，再往下是半铁半泥啊，我们就先不说这个梦的内容了。这个的脚是半泥半铁的哦，我就记住了，这个人有泥，我泥呢我马上讲到泥沙。那么呢前面呢这个泥布他总得穿衣服吧，对不对？那就用布做的，我 绕过来绕过去，泥布加上泥沙，哎呀我总算记住了，泥布加泥沙这个王的名字，哎呀老年纪大了是费劲的，那别人可能马上记住了，我多长时间记不住，所以现在敢跟你说，起码中文我是说对了，泥布加泥沙。他很神气啊，很能干啊，军事也很好啊，就把以色列人都掳到巴比伦来了。他设了一个金像，设了一个雕了一个金像，都要拜他。哎，有三个以色列人就不拜他，哎，他要拜他自拜就是以色列的真神耶和华，这还了得，对吧？就按照他的规定扔到火窑里。而且呢把这个火药的温度啊提高了七倍，提高了七倍是怎么样呢？就把这三个人扔到火药去的，扔他的人啊被烧死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就没想到这三个人什么事也没有，平平安安的出来了。有人说话看见了四个人，说那个人像是神子，我们就不展开了，也不去解经了，是吧？那么有这样一个记载，但以理第三章里边，你到底你拜不拜这个金像？你拜就过去了，你不拜的话就进火窑。 那么这三位以色列人忍住了，没有妥协，没有像亚当和夏娃那样，而是像约瑟一样。这是一次试探。在但以理书里边还讲到一次试探，就第六章里边他记得狮子坑的故事。那个时候呢要有一个规定，当时一个什么规定呢，就是说啊，所有要求的话都要求王，不可以求其他王以外的其他人。那个时候已经不是那个尼布加尼撒了，是大利乌王。要是求自己的神的话，对不起，要扔到狮子坑里面去。他们发现但以理啊每天祷告三次，都是求自己的神，他求耶和华嘛。好了，告到大利乌那王那里去以后，不例外要给他扔狮子坑了。没有想到这个狮子坑扔下去以后，但以理什么事也没有。出来以后，这个王啊把原来告但以理那些人全扔到狮子坑里去了，扔到半空中就被狮子给咬得粉碎。这也是但以理书里边写的，他们做这样的试探，试探但以理受试探，他是这样子来对待的。再一个，大卫，毫无疑问，大卫是神和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说很多很多大卫怎么爱神啊，怎么样子讨神的喜悦。他表现在跟哥利亚之间怎么样子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他跟这个扫罗之间怎么样子按神意去做，那非常非常很多动人的。其中有一点是不讨神喜悦的，就是他跟乌利亚的关系。他看见了八十八，他动心了，完了就去问这是谁，然后告诉他他是乌利亚的妻子。所以今天我们主日学还是说到了他十诫里边他犯了三戒：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他三个都犯，当然是大罪，他当然得罪的神。这样的试探他忍不了。他在诗篇五十一章里边专门来悔改，悔改自己的罪，悔改自己得罪神。从试探来说他没有通过。在马太福音里边不止一个福音书都讲到了主耶稣刚开始的时候试探三个，一个是让他变石头变食物，一个是让他从高处跳下去，一个呢是要把一切都赐给他。他的回答的很简单，食物他回答是要神的话，关于跳下去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关于一切都赐给他，他的回答是单单侍奉神。所以撒旦灰溜溜的就走掉了，后来天使服侍他。主耶稣是受试探的，这里只是举着一个例子，在圣经里边许多许多处主耶稣在受试探，法利赛人在试探他，不怀好意恶意的试探他，想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在圣经里边讲到了以赛亚，很多先知，保罗，很多使徒， 他们的遭遇，他们受试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就提到了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苦害。那么据说以赛亚是被锯死的，保罗是被砍头砍死的，像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属灵的前辈当中发生的。我们就举这些例子，圣经里边的人物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这个试探是许多人都是在接受的，甚至于说自己也参与了去试探别人。就比如说埃及记里，出埃及记里边那些民众就来试探摩西，试探耶和华。下边我们来分享忍不忍得了。亚当夏娃忍得了还是没有忍？没忍不了，忍不了，他就吃了。我说他忍得了，什么忍得了？你刚说完忍不了吗？是啊，他吃了他忍不了吗？那个诱惑他忍不了，什么他忍得了呢？耶和华跟他讲的话，就这个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必然死。他不听神的话，他忍得了。魔鬼跟他讲的话，他忍不了，让他不准吃，啊，他忍得了，忍得了不听神的话。在圣经里边最最早的开始谈到人得罪神，就是这个事情。大家看经文里边二章里边讲到了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树。假如说我们斗胆给他换个名字的话，不应该去这样说啊，就是说给他翻译一下的话，一个就是活的树，一个就是死的树。生命树的果子吃的就是活的话，分别善恶树吃的果子就是死。一个是叫你活的树，一个叫你死的树。告诉你了，不准吃这个树上的果子。这是一个诫命，不准吃。那就乖乖的不准吃，我就不吃吧。不行，啊，我非吃不可。这个地方要紧在哪里呢？要紧在这样的地方，就是善和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哎呀，你耶和华不是在搞愚民政策吗？不让我们知道善和恶吗？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善和恶只有耶和华他能够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说我们就不能决定吗？对不起，我们就是不能决定，我们没有能力决定，我们没有智慧决定。我们尤其是犯了罪以后，我们的祖先包括我们自己犯了罪以后，我们认为是善的常常是神认为是恶的，而我们认为是恶的神常常认为是善的。要不然叫什么叫罪呢？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举大量的例子， 要说非常 一本非常这个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战争与和平》，还有《骄傲与偏见》。假如一本书要写善，一本书要写圣，这本书就是圣经。这本书只有神能写，人写不了。人写的话，也是在圣灵带领下、圣灵默许下，才能写出这本书来。有善，它的对照当然就有恶。我们圣善这个圣经就是神写的。在这样的问题上，神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善恶是神规定的，将来要按照这个规定来审判人。不可能法官是按照犯人所写的东西来审判犯人，将来审判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标准，按照圣经，按照真理来审判人，按照行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含糊，只要不听神的话，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定和神永远断绝关系。他们表现出来是不听神的话，表现出来是不顺服神的命令。在什么上？在最最重要的，神来有权有能力来决定的事情，而神没有能力没有权力决定的事情，善恶的分别上，善恶的知识上。出埃及那么多怨言，这些怨言啊，神最最恼火的是说这些百姓啊都在否定神和他们同在。神从一开始在埃及的时候有十灾嘛，是吧？一直领他们过红海，让他们居迦南地，一路火柱云柱来带领他们。他们因为水缺了渴了，就争闹来否定神跟他们同在，就说你神还合不合我们同在。他否定和神同在他忍得了，渴忍不了，是这样吗？他们忍得了也忍不了，对象不一样。大卫他忍不了，神的话他忘了，神的诫命不可以犯神的律法，不可以犯神的诫命，但是对于这个试探的结果，一方面忍得了，一方面忍不了。不听神的诫命，他忍得了，但是对那种欲望的满足，他忍不了，忍不了来阻挡这样的吸引。对约瑟，他所受到的试探，得罪神他忍不了，那样的欲望，身体的欲望他忍得了，所以他又忍得了又忍不了。保罗、以赛亚他们的身体为主舍上，所受的痛苦他们忍得了，他们要不顺服神他忍不了。 在保罗写的罗马书里边的第几章，是不是第八章，这个讲到了要随从圣灵，不要随从肉体。随圣灵的就是活，随从肉体的就是死。这个死是指的跟神的关系的隔绝。这里边只能取一个，不能两个人都站上，两个都站上，要就跟圣灵走，要就是跟肉体走。当受到试探的时候，到底跟哪个走？到底是跟圣灵走，还是到底是跟肉体走？在约翰一书啊，就讲到了三方面的，一个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今生的骄傲。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就把它包括在刚才我们念到的私欲的里边？私欲就会来引诱我们，就会来牵引我们，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好，现在我们分享完了在圣经里面的人物所受到的试探，也分享完了忍不忍得了，忍得了和忍不了。我们可不可以花点时间来分享一下，来思考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的责任。其实还没有信主的，我想和大家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试探并不只是试探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一样受试探。比如说恶的来吸引你，你跟不跟他走，像这样的问题。那么难道一定是基督徒遇到吗？不是基督徒的不遇到吗？不见得啊。怎么建立的呢？为什么说基督徒呢？因为基督徒是已经相信基督了，已经是基督的人了，已经是在基督里边了，当然我们的要求就更高。刚才我们把这些归纳起来，和我们的关系来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责任是要顺服神，是要顺服神。这个话讲过来讲过去就是这三个字，就是因为这三个字太重要了。我们唱歌唱来唱去，信而顺服，信而顺服，总唱信而顺服，为什么呢？因为太重要了。信假如不顺服的话，那么大家自然就会想，这个信是不是要打个问号？这个顺服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信来嘛。信本身是一个过程，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么这顺服呢，也是一个过程，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呢，也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说顺服那么重要呢？刚才我们举那些例子，凡是摔跤的、跌倒的，假如他们顺服神了，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他们都听神的话了，他们跟了圣灵走了，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现在 这个世界上所提倡的常常是和圣经背道而驰的，常常是不能荣耀神、不讨神喜悦的，甚至于是被神任凭的、被神咒诅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第一件事情的责任就是要顺服神。我们分一点，用一点点时间来讨论这个家庭里边，不一定是我们本人，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关于性方面的试探。在刚才的圣经的人物里边，我们已经提到了好几起了。刚才提到的约瑟，假如说那个护士长、那个护卫长的妻子跟他提要求，他同意的话，会怎么样？这是我自己正在想哈。我心里想，不知道。我回答说不知道。你要说抽象的讲啊，好不了。走邪道的人好不了。那么倒过来说，他没有去走这个邪道，试探呢就是让你走邪道。本来沿着神的旨意顺服神，走路走得好好的，就偏行己路了，就试探把你引到偏行己路。偏行己路离开神的道路了，好得了吗？当然好不了。假如说小算盘拼命打过来打过去，看看到底在人间被试探引诱了、歪了邪路以后，是不是好得了好不了？那个小算盘实际上是自作聪明。从基督徒来说的话呢，像这样的事情呢，一定不能够跟他走。记得不记得我们几年以前常常到我们教会来的有位传道人，他在信息的时候讲信息的时候讲了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他说有一次他去出差，下飞机的时候呢，他要到旅馆去，他要租个车子嘛，出差嘛，当然可以租车。哎，坐到他旁边有一位女客跟他说，他是弟兄嘛，有位女客跟他说，哎，他说我有车子，他说要我要不要给你一个那个烧一个脚，他说那太好了，那他就跟他走了，他告诉他哪里很好，就把他带到旅馆。然后那位跟他说，他说我可不可以到你那去房间里坐一坐，他说我当时的心情啊，就好像站在那个高墙上头，墙的这个一个很高的墙站在上头，不知道往哪边打，说明他自己心里边可能是有点六神无主了吧。他说这个时候他说感谢神，我把我口袋里边的皮夹子拿出来，里边有我们全家的合家欢，拿给他看，没说话就再见了。他说感谢主，他经历了，忍住了那个试探。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我们周围都会有这样的困难。当我们现在出差在外边的时候啊，我这话多半是指男生讲的，因为我自己是男生嘛，电话来的各式各样的电话，其中包括一些电话是试探的。在家里的妻子要拼命为他祷告，我们自己知道吗？就是怕被试探引到了歧途上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卫做这样的事情以后多大的后果，尽管得到了饶恕， 但是还是有惩罚的。我小时候还不懂事的时候，我妈妈给我讲一个故事，她是看那个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做《风雪夜归人》，说很美满的一个家庭，年轻的夫妻两个人，有两个孩子，先生呢和太太呢都是英俊美貌，他们坐了火车，先生一个人去的，对过呢坐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少女，从此以后这个先生就没有再回来。很多年过去以后，在一个圣诞的夜晚，外面飘了雪花，他回来了，看见窗子里边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他没有脸进去，悄悄地离开走掉了。哎呀，我想我有机会的话，我想想办法要把这个电影找到，因为我妈妈是念教会学校的，她后来80多岁后，父亲两个都在这个教会受洗，感谢主。以前虽然没有信，是受到教会学校的熏陶，他所以讲的不少的故事啊，我回忆起来啊，可能都和教会有关系。他告诉我说有个这闲话哈、啊，告诉我有个电影叫做《翠啼春晓》，他跟我讲这个故事。这个翠啼春晓不是编出来，是真有这个电影，因为很多年以前了，几十年以前了。这个英文呢名字叫做 The Great Waltz， Waltz 就是华尔兹的。后来我总算找到了，哎呀，我非常的享受一个音乐舞蹈音乐片，音乐片。现在刚才讲那个《风雪夜归人》呢，讲的呢是一个非常遗憾的这样一个结局，但是起初呢，是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经不住试探，就落下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说，这个不是只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神在创世纪里边就对婚姻有了祝福，其实就已经有了定规，这个婚姻是一男四个一，一男一女一体一生。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是不主张离婚的，结婚就是一辈子，除了非常例外的情况以外，就是一男一女一体一生。这个一体是多么亲密的关系。那么基督徒就更有责任要把夫妻成为一体，要用家庭来为神做见证。跟神的关系越好，夫妻的关系越好，试探就越难以插进来，让我们偏行己路。这是关于性的试探。关于怨言，像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是不容易的。我是79年来到美国，到明年30年了，我没有遇到过经济像现在这样的状况，而且还并不只是美国，越是全球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就越要想到神有什么旨意。假如说想到神有什么旨意的时候，我们当然还要考虑到我个人、我们家庭的孩子、经济收入，这些当然要考虑，但是就不只是这些内容了。 在想到神有什么旨意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他的儿女，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为什么要谈怨言呢？刚刚神带他们过红海，一点水渴就忍不了了。那么假如地震正在我们这里，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遇到的事情比地震更严重吗？同样是地震，并不一定所有的人的反应都一样。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入场式的时候，看见了姚明身边一个小不点，我一看，哎呦，9岁的小男孩林浩吧，他平常9岁的话也不小了，在我们跟前的话，在姚明面前就好像2-3岁一样。没有想到小小的林浩9岁，他在地震以后先把一个孩子背出来，然后又回去，然后砸在里头以后再把另外第二个孩子推出来，他脑袋上有一块这个头发给砸掉了。哎呀，全国最最高级的这个执法师啊，想给他都没有把他治好，还是一块白的。他的话说，我帮助别人我心里很高兴，多么朴素的一句话。那么不管怎么样，他不管是在中国在世界上，别人看见了以后，对这样一个9岁的小孩子，他的心态实际上就给我们大人们，不管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做出榜样。我们对着这样地震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态？我们对待现在已经开始了还正在进行的我们这样的环境，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是埋怨呢，而不埋怨，而是和埋怨倒过来，我们积极的参与，对我们家庭，对我们教会，对我们社区，负起我们应该负的责任，就像小林浩一样。前几天看见一个号角吧，好像叫号角，因为上个星期有朋友从香港来，就陪他到 Quebec 去看枫叶去了，顺路回来拿到了号角，上一篇小文章，讲到了那个 Ronald Reagan 他的儿子听了这个佩林夫人啊他那个演说，哎呦，他说我的爸爸要回来了，可是他是穿着裙子回来的。什么意思呢？讲的就听了佩林夫人的演说，就是 Sarah Palin， 他就想到他爸爸的那次演说很像。像现在这样的局势情况，经济的情况之下，大选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有一篇文章是海外校园最近登的，讲到这个大选呢和信仰的关系，起码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大选里边，你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你用你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自己跟神的关系来判断自己应该在大选里面采取什么态度，起码是一个积极的认真的负责的态度。这个态度是顺着神的旨意，起码你和我自己是希望在祷告里边，希望自己是顺着神的旨意，起码想到这样子做是讨神喜悦的，起码是把这个放在最前头，起码是把顺服神放在最前头。至于你做出什么样的判断，那是第二位的。你是因为我的灵性不够，我的判断可能不如你，那没有关系，但是起码是一个这样的态度，不是和自己无关， 更不是埋怨，而是积极的参与，积极的对自己这个身份要负责。把这些放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够再把今天第一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打出来？我们上次是分享软弱，今天是分享试探。我们随时随地需要神的帮助，需要主耶稣的帮助，这个帮助是从体恤和恩惠来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要承认在神面前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无有的，我们是卑贱的。神就是拣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在世界看来是一钱不值的，神看来是他的宝贝，是神的儿女。将来我们要在神国里边和他永远在一起。我们可不可以常常想到我们自己是软弱的，常常要警惕试探会让我们偏行己路，离开了神给我们指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软弱也好，不管是试探也好，因为主耶稣他都经历过了，所以他更能够理解我们，更能够来帮助我们，何况他的大能在那里，就可以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完全，他的大能使我们完全，在试探的时候呢，让我们救我们脱离试探，在我们试探不能离开的时候，像保罗那根刺一样，我们可能有人也有这个刺在那里，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像这样一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和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个家庭，每个教会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靠了神的话，靠了神的连续，靠了神的恩惠，靠了神的帮助，我们就可以克服因为软弱所带来的困难，因为试探所带来的引诱，就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讨神的喜悦。有一天我们来到了主耶稣跟前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我们是你的真正的孩子。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在主日的早晨，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我们赞美你的创造，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能够走你所喜悦的道路。我们求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常常遇到试探，我们唯独的依靠你才能够讨你的喜悦，才能够荣耀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借着吕长老给我们的信息，接下来我们又希望用这首诗歌来作为回应。主，我愿更亲近你。